们请黄子佳牧师来释放今天早上的信息。他在我们当中这一堂的信息，我们已经听见十字架，这堂的信息，十字架与被圣灵充满。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永远是我们传扬的中心。但不要忘记，十字架也代表受苦受死的标记。我们一生见证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就学习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那是舍己向自己死，向罪恶死，向世界死，向神而活，为主而活，顺服主的旨意而活，这是我们一生的道路。除非你不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凡为主做见证，就必须跟随主耶稣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不容易走，需要能力，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前最后一句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什么？我们做主耶稣的见证，是高举耶稣基督，高举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说明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宣扬主的十字架。我们跟随主，为见证他的缘故，传扬他的缘故，
也会有苦难，也会
面临许多的挫折，
许多的艰难，这叫十字架的道路。不过主耶稣的应许是我们的力量，主耶稣的应许让我们不胆怯，主耶稣的应许使我们欢喜快乐来跟随他，为他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今天我就要跟各位再强调，我们都高举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我们都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再说一遍，这是耶稣的应许，这是我们亲爱主的应许，这是为我们死的主，为我们复活的主，为我们升天的主，他在地上最后的一句话，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一般圣经学者大半赞成公元30年的逾越节，春天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受难。大概在7-8个月之前，就是前一年公元29年的祝棚节，主耶稣在祝棚节最后一天，是节期的最大一天，是众人最喜乐最高峰的一天，耶稣高声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什么来，江河来。这一句话耶稣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圣灵赐下来是跟在主耶稣得荣耀之后，圣灵降下来充满门徒们，是主耶稣受苦受难得荣耀之后。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得荣耀？按他自己的解释，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就讲人子得荣耀是人子死的时候。请各位特别注意，得荣耀不仅耶稣升天回到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他才叫得荣耀。主耶稣自己的定义，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个时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主耶稣更清楚地讲明，这是指着自己要怎么死说的。在主耶稣受难受死，接下来是圣灵降临，圣灵充满在门徒们的心里。今天特别跟各位谈一谈，若是你跟随主耶稣，你羡慕见证主耶稣的人生，我们必然见证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要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才能见证十字架，才能高举十字架。我们都需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好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事情。但是今天常常传道人不大愿意讲，不大敢讲。为什么？因为一讲这个题目就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怕怕的，因为跟分裂常连在一起，跟纷争连在一起，跟批评跟攻击还有奇怪的现象都连在一起。亲爱弟兄姊妹，我再强调，被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道理，是基督徒必须需要的恩典。上帝的能力临到我们，你才能走十字架道路，你才能见证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你才能让世界的王这个撒旦的权势败坏。需要神恩待我们。但是今天的混乱，一想到被圣灵充满，那就是倒在地上，倒在一堆都是人，然后有的大声怪叫，有的大声大笑，有的在地上打滚， 还有的会呕吐，还有的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会发生。亲爱弟兄姊妹，圣灵充满非常重要，倒在地上不重要，地上打滚不重要，大声喊叫不重要，大哭大笑不重要，你会呕吐，你会奇怪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圣灵充满非常重要。为什么想到圣灵充满，我们不会想到饶恕仇敌呢？为什么想到圣灵充满，不会想到谦卑甘心服侍别人呢？为什么想到圣灵充满，不会想到任劳任怨为主辛劳呢？想到圣灵充满，为什么不会想到宽容谦和恩待痛苦的人？为什么想到圣灵充满，不会想到勇敢大胆智慧充足见证耶稣基督？但是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把圣灵充满的现象，把圣灵充满的表现讲得非常清楚。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圣经有的我们要，圣经没有的我们不羡慕，圣经有的我们羡慕，愿神赏赐给我们，圣经没有的不要跟着潮流糊里糊涂，那不是被圣灵充满。我晓得今天圣灵问题在到处都引起很多的困难，目前国内也一样的。但愿有一个原则，请各位抓住，圣经有的我们都什么都要，圣经没有的不要什么不要羡慕，这是基本的原则。当神已经把他要做的事以及做了以后的表现告诉了众人，我们却常常不在圣经的里面寻找神用他的灵充满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表现，这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却不是引来教会的复兴，常常引来教会的混乱，这实在是魔鬼的工作，这是世界的王要敌对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愿我们回到圣经，好好了解神在圣经里面怎样说明。圣经里面讲论圣灵充满这样的用词只有19次，虽然圣灵其他工作还很多，但今天早上我们只把这19次加以筛选来说明。首先，旧约只讲4次，各位回去翻旧约，而这4次我们都不必花太多时间加以研究，所以我没有打出来，只是告诉各位出埃及记28章3节、31章3节、35章31节，这3次都是讲论摩西的助手比撒列满了智慧，能够建造会幕，能够制造大祭司的袍子、圣殿里面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香坛，然后各样会幕里面的内容，这是很精巧的。所以圣经说上帝的灵充满了比撒列，这一些巧匠制造会幕。我们不必花太多时间去想这3节圣经，第4节圣经也是一些特殊的，那是约书亚。当摩西离开世界，圣经记载上帝的灵充满约书亚，他就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所以旧约的4次我们今天早上就不花时间。 那么考各位还剩多少次？要是没有答出来就已经睡着了啊！你们这么简单的数学，还剩15次。那么15次里面另外有4次我们简单一提，也不要去讨论啊。头3次是施洗约翰的家族。施洗约翰是很特别的人物，我们都没有办法来跟他比较，因为他在母腹里就怎样，现在再怎么讲我们都太晚了哈。他在母腹里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这个我们摆在一边。然后他的妈妈啊，以利沙伯，当玛利亚去见他，因为玛利亚怀的胎啊比施洗约翰小6个月，他们大概是表兄弟，所以施洗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一看到主耶稣已经在玛利亚身上怀胎，他就跳动起来。这一跳动，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就作诗赞美神。这一点我们也不花时间。第三，施洗约翰的爸爸，当天使告诉他们要生孩子，他们不信，这么老了怎么还有孩子呢？结果撒加利亚这一位祭司就哑巴不会讲话了。等到孩子，然后天使告诉他要取名叫约翰，约翰在他们家族里是没有这个名的，所以到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大家给他取家族的名字，然后来问撒加利亚，撒加利亚马上就开口说话，告诉他们取约翰，被圣灵充满，讲约翰做主耶稣的先锋，让人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都是比较特殊的事情，我们也不花时间讲。再来一次，就是主耶稣自己，当他承担基督的职分，这一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人间按人的情况生长，大约到了30岁左右就接受基督的职分。他说理当尽诸邦的义，所以就受洗，认同我们罪人，预备做神的羔羊，承担我们的罪。他从水里上来，被圣灵充满，圣灵就催逼主耶稣到旷野接受试探。那么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太特殊了，也不花时间思想他的事情。那么现在再问各位啊，请睡着的回答我，还剩几次？所以好多睡着还听进去了，还剩11次。所以研究全本圣经，讲论圣灵充满，好好把这11节圣经研究的透彻，你不会走偏差的道路。11次里面10次都在使徒行传，只有1次在书信里面，从罗马书到启示录只有1次，这一次是记载在以弗所书5章18节。这一节我们大概都会背。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从这一节简单加以说明，这是保罗唯一在书信里面用的一次啊。那么彼得、约翰、雅各其他的人都没用，这一次非常有意思，而是一个动词的用法。 这是一个命令语气，动词。一个动词主要三种性质，一种是语气，一种是语态。语气是命令语气，语态是被动的语态，还有一个是时态，这是一个现在的时态。所有动词注意这三态，一个是语气，一个是语态，一个是时态。这是命令语气，跟直说语气不一样。直说语气，今天天气很好，描写一个事情。如果命令语气，你必须带雨伞，这是一个命令啊，你必须带雨伞。那么这一句话被圣灵充满，保罗用的是命令语气，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被圣灵充满。第二，时态，现在时态。希腊文比英文还更严格，希腊文的现在时态是包含现在进行时态，现在跟现在进行是连在一起，合在一起的。因为现在时态很难定义，比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我现在在做什么，你们答讲到就错了，因为你们答的时候我在休息，所以我现在正在做什么，我要继续讲继续讲，你们的回答才答对啊。就讲到现在时态是很难掌握的，一下就过去了。现在进行时态就是继续不断在讲，而希腊文里面的现在时态就含了现在进行时态。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三年前一次、五年前、二十年前一次而已的，乃是持续不断，要活在被圣灵充满的境界。这是现在时态的意义。再来一个很重要，这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圣灵充满不是你有本事，乃是神的主权，神在掌管，神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是被圣灵充满。今天如果任何人说他有本事让你能够被圣灵充满，这是违反圣经的。唯有神他把圣灵充满你，你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圣经很多地方都是用被动的语态，如果是主动，那就是圣灵正在工作的时候。所以全部书信只有这一次，而这一次却提醒我们圣灵充满的重要、必须以及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么圣灵充满，我要跟各位讲两个重要的事。使徒行传里面只有十次，也剩下十次了，而十次的里面有四次是形容词的用法，有六次是动词的用法。中文圣经没有办法分别出来，如果各位能看英文圣经就不一样了。形容词的用法是He is full of 被圣灵充满的一种情境。动词的用法 He is filled with， 他被圣灵正在充满的境界。那么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我就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给各位看，要请你们读《使徒行传》第六章，我相信荧幕上会有《使徒行传》第六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使徒行传》第六章，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这里两次提到被圣灵充满的人，拣选这些人来管理饭食，形容词描写这七个人，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常常称七个人，我们叫做七个什么人，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叫做七个执事。执事是我们后来给他添上这样说明，当初这七个是管理饭食的，是七个伙食委员，办理吃饭的人。办理吃饭的人要被圣灵充满才行。不过真的管饭食不容易，那个时候大概上万人了，比我们还多一倍。我相信这几天最辛劳、最头痛的是管我们5000人吃饭的人，我还不晓得是哪一个呢。对，大家鼓掌给他们，不晓得是谁啊？这些幕后的英雄。管理饭食的困难在于要配合，尽量配合大家的口味。我们第一天主席说来自五湖四海，恐怕五湖八海都有了哈，各地都来的，有的喜欢吃清淡，有的喜欢吃油腻，有的没有辣椒不是菜，有的又要吃比较不一样的酸一点，有的要淡一点，管饭太难。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人很多的啊，1-2000人。那么每讲完到礼拜天中午都在一起聚餐，那个牧师跟我说，黄牧师啊，安排吃饭的事比预备讲道难太多了。他说啊，真是困难啊，教会里面真是五湖四海，那怎么办？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每个月第一个月所有的一月份都是请上海人来做上海菜，2月份都是四川人做四川菜，3月份广东人做广东菜。结果呢，一月份上海菜上海人来聚会特别多，因为四川人说这哪里像菜啊，一点都不像。2月份又麻又辣，上海人都不来了。3月份广东菜，但是年轻人都不满意。4月份换年轻人， 那么天天就吃披萨，吃这个汉堡。晚饭时实在太不容易的学问，常常劳累半天，得到的不是称赞，乃是怨言。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真是不好吃，怨言。什么人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能够任劳又什么？亲爱弟兄姊妹，你羡慕被圣灵充满吗？我这个不是要问你们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真的羡慕求主给你任劳任怨的心？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甘心服侍那一些别人不大看得见的，你仍然暗中默默尽心美好的服侍，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一服侍劳累了就开始怨言，劳累之后一旦被埋怨了，马上辞职不干了。凭什么还怪我啊？那你来。我们若是真的了解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甘心服侍，还要任劳任怨。在香港或者在暖和的地方，冬天不下雪。我目前是在美国靠近纽约的地方，冬天下雪，那一边每一个人都要开车来聚会，所以要预备停车场，预备大停车场。但是最怕下雪，一下雪停车场都盖着雪，车不能停，车不能停就不能聚会。所以我们教会就征召残雪的壮丁，能够劳动的请他们报名，结果50个左右壮丁专门残雪。有的时候很奇怪，大半礼拜六晚上给你下雪，就是礼拜天不让你聚会，这都是撒旦的作为。那我们怎么办？礼拜六晚上一下雪，马上电邮通知这50位左右礼拜天早上7点就来，来了自己带这个铲子铲雪器具，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大约到9点多雪就铲清了。我去看他们铲雪，我帮他们铲，他们不让我铲，他说你好好去准备讲道，你不要到这边搞这个东西。我就很感动，我铲雪有的时候像都结了冰，要敲很辛苦。当我上台讲到的时候，有一个感想，现在请你们先回答，请问铲雪的重要还是讲道的重要？
都重要。
哎，怎么答这么久啊？很短嘛。哎呀，哦，后来听到有人说都重要，但是我那个时候在想，我就在想，我说如果雪没有铲掉，我现在跟谁讲道？都是跟空凳子讲道。所以是讲道的还是铲雪的要被圣灵充满？啊，感谢主哈，我听到比较大声是铲雪的。所以请记住啊，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你真的有一个甘心服侍、任劳任怨的心态，参与在教会里，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老想跑到讲台上讲道，才是圣灵要工作。圣经记载不是这样，拣选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在那边暗中服侍，他们就接受各样的服侍机会，尽心去做。如果有埋怨， 他们就接纳下来。那么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当时教会有没有埋怨？有怨言吗？那个时候分不平均呢，因为有的人讲希伯来话，有的人讲亚兰话，有的人讲希腊话，那么各种话不一样啊。这个话不一样，我在猜，这乱猜的啊。大概开饭了啊，上海人大概叫起肥，起肥是不是啊？起肥了啊，起肥了。那广东人就不一样了，广东人谁烦了，谁烦了啊？那要是闽南话、台湾话，驾崩了，驾崩了啊！结果他们叫驾崩，那个上海人听不懂啊，什么驾崩啊，不懂啊。结果饭就没有分平均了，那就怨言就来了。所以怨言一直会有的，你到教会里参与侍奉，你想没有怨言，那可能就不是教会了，那就到天堂了。将来到天家就没有怨言了，在地上的怨言是不断。所以被圣灵充满要甘心什么？不是任劳什么？好，那还没完呢。那么接下来我先不讲，哎呀真对不起，还有三分钟，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尽量说吧，尽量说吧。我有一些就不讲过去了啊。那么请各位注意啊，司提凡他还是很会讲道的，圣经很熟啊，他融会贯通神的道。他那一篇讲道你好好去读，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尼希米记。我发现我都没有这个本事了，你能够从创世纪讲起，然后应用，然后把很多道提出来，一直讲到尼希米记，那真是了不起的讲员了。圣经很熟悉，很有力量讲话，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完了你们现在讲完了都鼓掌了，我在别地方没有讲完被鼓掌的啊，这是你们的文化习惯。请问司提凡道讲完了是不是有人鼓掌啊？没有，该干什么啊？请问司提凡讲得好还是我们这些讲员讲得好？司提凡啊，没有人鼓掌啊，拿起石头要干什么？打死他。后来果然被打死了，但是司提凡在快要被打死的时候，请各位念使徒行传第七章，那记载的是司提凡正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仰望，哦，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吧，然后说，主啊，求你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看见了天开，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知道主耶稣在欢迎他。他说，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求主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请问这个祷告很像谁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亲爱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真正饶恕你的仇敌啊，真正为你的仇敌祷告。今天如果你心中还在记恨什么人，还在讨厌什么人，请你回答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上帝的灵，上帝的力量要改变我们，像司提凡一样。司提凡是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充满他。当你被圣灵充满，主耶稣荣耀生命也要充满我们。那一些仇敌，我们能够爱他们，能够为他们祷告，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 救他们。所以对圣人充满真诚饶恕，爱你仇敌，真诚饶恕，爱你仇敌。我没有时间详细再多说，讲第三个，我来念：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昨天张牧师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可以很多都不讲了，但是我讲一些他没讲的。巴拿巴是一个心胸宽广，是一个谦和包容的好榜样，心胸宽广，这个很不容易的。昨天他说过的，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交接门徒，没有人想见他。彼得、约翰、雅各，你说这一些人怎么灵性这么坏啊？不是灵性坏，因为他们都很紧张，就怕保罗是一个卧底的，是假的，来卧底啊。卧底你们不懂啊，卧底就是说，这一次彼得、约翰、雅各这些大头都在聚会，然后他也进去了，然后手机一打，公安就来了，这叫卧底。如果保罗是卧底，那么去这一些使徒们一见面，通通抓起来了，所以他们都不要见保罗。那就有一个不怕死的，有一个好，我试试看，抓就抓，是谁呀？当然他是老鼠，他知道保罗悔改了，所以接待他，以后就带领保罗。那么这个故事很重要。他心中一直纪念保罗。保罗逃回老家基利家大树，默默无闻传道。我相信巴拿巴常常为他祷告。他知道保罗是很有才华的人，能有很大的潜力，能被上帝大用。所以，巴拿巴到了安提阿，跟会众讲道。这些会众很有水准的，他们是斯提凡的朋友，斯提凡圣经非常熟，他们也很熟，所以巴拿巴讲完道，发觉需要请高手来帮助，请专家来帮助，他马上想到谁？保罗，又把保罗请来。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他知道还是不知道有一天保罗这么大的恩赐会受别人欢迎，胜过欢迎他，知道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比你更有本事，你要请他来，还是祷告主派他到非洲传道更好？大家都去非洲了啊，主啊，千万不要来这里啊，这是我的地盘啊。巴拿巴把保罗找来，一年之久一起讲吧。这个事情的发生果然是如此，他们以后两个人出去传道，带着马可出去传道，原来的排名都是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保罗，到后来请问排名变什么了？保罗和巴拿巴。那请问排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是你没有名了，你一旦有名就重要了。怎么把我排到后面去了？怎么本来是巴拿巴和保罗，现在变成保罗和巴拿巴呢？亲爱弟兄姊妹，心胸宽广，谦和恭让，这是被圣灵充满。
阿门。
不但如此， 下面讲的比较难一点嘛。保罗跟巴拿巴在一起同工，同工，同工，请问后来吵架了没有？
吵架了。
吵架到后来分家了没有？那么吵架分家是好还是不好？那么这两个你就要想了，保罗巴拿巴两个，我们原则应该都相信这两个都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两个被圣灵充满会吵架，对不对？吵架到后来会分家，对不对？那么到底哪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谁都不敢讲哪一个不被圣灵充满。所以好了，保罗巴拿巴都不能怪，现在怪谁啊？怪谁不好？都是谁不好？都怪马可。这马可不来不就没事了吗？就是马可在里面捣乱啊！大约教会历史上骂马可的人太多了。这个年轻人娇生惯养，这个年轻人蒙招不清，这个年轻人不能受苦，这个年轻人没有意向，所以后来跑回家去了。好，请问我们骂不骂马可？
不骂。
那你骂巴拿巴还是骂保罗？这是很难的问题。不过目前有一些神学家，他们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难题。为什么保罗坚决不要马可是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巴拿巴接纳马可也是被圣灵充满？这里要请各位看哥罗西第4章第十节，我来念啊。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是谁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第十一节，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大家一起念下面五个字：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这是保罗在公元大约61年在罗马坐监牢写了监狱书信《哥罗西斯》里面的一卷。公元61年，保罗说有三个人跟我一同做工，为神的国在努力，叫我心里安慰。里面一个就是马可，三个人。那么三个人的特点是什么？三个人都是奉什么礼的？奉割礼，都是严格遵守犹太律法的人。保罗跟巴拿巴争吵分开是公元49年，是耶路撒冷大会回来之后，公元49年，然后开始第二次旅行布道，中间已经隔了12年。12年之后，保罗对马可完全改变，说他是对我有益处的，他是为神的国跟我一同做工，让我心里得安慰。那为什么12年前为马可的缘故吵到分家？这个道理是这样来说明。我们知道马可的妈妈是耶路撒冷教会很重要的一位姐妹，考你们，名叫什么？玛利亚。她的家就是早期教会祷告的地方，很可能他们的家很大，所以最后的晚餐也在他们家。直到现在，耶路撒冷马可楼仍然是观光圣地之一，被修建之后上面可以坐100-200个人，那是早期门徒聚会的地方。马可从小在耶路撒冷 严格守犹太律法，奉割礼，守安息日，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一切遵照犹太礼仪。那么他参加布道会，那麻烦就来了。犹太人安息日只能够走1.2公里左右的路，不能再走了。所以我想保罗大概碰到一个麻烦，安息日带着马可去传道，在居比路岛走走走，马可开始算了，哎，保罗先生现在已经1公里了，我要回头了，不能走了。那保罗才不管什么安息日，走1公里多啊，继续传道。哎，马可就回去了。那没办法，他是严格守律法的。然后到了中午吃饭了，葱姜龙虾摆上来了，请问保罗吃不吃？
吃。
马可吃不吃？
吃。
哎，不吃，不能吃啊，这个犹太人不能吃这个葱螃蟹的嘛。然后红烧蹄膀上来了，请问保罗吃不吃？
吃。
马可吃不吃？
吃。
这下麻烦了。那保罗说，好吧，你们再点另外的菜啊，只能点他们犹太人规矩能吃的。这样居比路跑了一圈下来，我想保罗很头大了，马可更头大了，都不照我们的老规矩，到了别家就坐船回耶路撒冷了。但是他仍有神的呼召，他真愿为主受苦，真愿传福音。回去之后想想又来了，然后第二次布道要出发了，请问保罗要不要带马可去？不要带是对的了啊！再带去又要麻烦了，葱姜螃蟹不能吃，红烧蹄膀不能吃，礼拜安息日只能走1公里多，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不要马可去，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积极传福音，保罗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巴拿巴是他的表哥，巴拿巴是利未人，利未家族的，他非常懂得犹太传统背景下的规矩，他就想办法扶持这个表弟啊，你虽然守犹太规矩，怎么能在外邦里面生活，怎么在外邦里传道？所以慢慢带他，慢慢带他。请问后来马可有没有成为神重用的仆人？写了哪一本书？以后在哪里建立教会非常出名？以后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埃及开罗，不但看国家博物馆，还要看基督教博物馆，叫做科普替教会博物馆。在这博物馆中有非常多马可的资料，还有一张马可殉道的图片。那么亲爱弟兄姊妹，什么叫被圣灵充满？真正心胸宽广，真正谦和恭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现在必须要结束了，但是剩一半没讲，这一半没讲，我用最短的时间把它讲完。那一半就是动词的6次，使徒行传里面6次讲动词被圣灵充满，第一次在第2章，然后第4章2次，然后第9章保罗所面临的，然后在11章后面所碰到的保罗，3次彼得有关，3次保罗有关。我简单说几个重点，这6次都跟为主传道有关系。五旬节圣灵降临充满门徒，他们用15个地方的方言传讲神的道，然后彼得站起来 可能是用希腊话，因为通行，来传讲神的道，圣灵充满，为传讲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然后彼得、约翰被抓，被圣灵充满，大有胆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然后众门徒集合祷告，祷告完地大震动，圣灵充满，他们就大胆传讲神的道。圣灵充满动词的用法都跟大胆传讲神的道、大有能力相关联。以后保罗被圣灵充满，主耶稣说我要差遣他到外邦人中间传讲他的道。以后保罗传道的时候，有人阻拦保罗，保罗被圣灵充满，就让他眼睛看不见了。以后保罗传道的时候受逼迫，众人祷告，大家欢喜快乐，圣灵充满他们。请记住，六次动词被圣灵充满，都跟勇敢、大胆、见证耶稣有关。刚才是用丰盛的灵命见证耶稣，六次动词是恩赐、能力、胆量来见证耶稣。所有圣灵充满都为见证耶稣有关，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一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为他的名来摆上。亲爱弟兄姊妹，你羡慕被圣灵充满，一面有丰盛生命见证耶稣，一面你就要去传耶稣的福音，去见证耶稣，你就会经验圣灵的大能充满你，圣灵的恩赐与你同在。不要羡慕圣经不讲的东西，那一切是不需要的、不必要的，引起纠纷，引起彼此的不和。我们所要的，圣经有的，好好去追求。但愿神恩待这5000神所使用的仆人、使女，主耶稣基督的精兵，都被圣灵充满，带着大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主耶稣，你升天前留下宝贵的应许，我们的心都愿意为你做见证。在你安排我们任何的环境，我们就是用生命为你做见证，我们用圣道为你做见证。我但愿你照你的应许，常常将圣灵充满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得着能力，以致见证有果效。主耶稣的名被高举得荣耀。主啊，求你施恩，求你恩待，好让5000的大军、你的精兵，能够让整个我们13亿的同胞被震撼起来，盼望他们都得着你福音的好处。主啊，用我们，求你为你的名用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